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8月12号，公元2010年9月1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本台的做客节目法学家袁宏斌解析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本台的做客访谈节目。应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的邀请，由流亡澳洲的中国著名作家法学家袁宏斌教授为团长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访问团于今年3月24号抵达达兰斯拉，对流亡藏人社区和西藏流亡政府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在访问期间，袁宏斌教授做客挪威西藏之声的访谈节目，对于访问达兰斯拉、拜访达赖喇嘛尊者、会见藏人的感受，以及对藏中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和藏人的诉求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解析。下面请听专访内容。感谢袁宏斌教授做客挪威西藏之声接受专访。那么首先请您谈一下这次访问达兰斯拉的目的以及感受。
我们来呢，主要是总的目的是加强藏汉之间的这个文化的交流了。作为我个人有一个目的，因为我现在想写一本关于这个西藏人啊翻越了喜马拉雅这个史诗，我想写一些东西，为这个呢收集一些材料。我们这次到达兰萨拉来啊，从社区讲呢，像儿童村呐、罗布林卡艺术中心啊，还有难民中心等等这些我们都进行了采访。另外我们也去访问了藏青会，访问了妇女会。通过这些所有的这些采访呢，给我一个主要的感觉就是，西藏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达兰萨拉已经重新的恢复了生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共暴政呢已经不可能消灭它了。特别是我在大昭寺，这新建的大昭寺门前又看到了辩经的现象，又看到了这个磕长头的这个场景。那我觉得西藏文化在这又复活了。这藏人50多年的流亡能取得这样的一种文化成就啊，是让我很感动的。另外呢，我也拜会了一系列的政府的官员，那跟他们也坦率的讲了一下我对中共暴政的理解。同时我也见了一些很年轻的这个西藏的诗人、作家和这个青年的异议领袖等等，跟他们也进行了很多的交谈。我觉得西藏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化存在，还是作为这个政治存在，都不是中共暴政所能消灭的了。那么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和我们访问团啊，和达赖喇嘛尊者有一次会见。会见的最后，我们交谈了和尊者交谈了有1小时40多分钟。最后尊者说的几句话呢，是让我很感动的。他说这个8964啊，很多学生领袖也好，青年教师也好，现在都消失了，希望你不要消失。那我跟他讲，只有等西藏自由的时候我才会消失。那么尊者听了这个话以后就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一起上天堂了。所以这我是很感动的。我想为了早日上天堂啊，我们也会为西藏的自由竭尽所能。
您接触藏人以后呢，特别是流亡藏人啊，对他们争取自由的那种动力呢，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我接触了很多藏人了，特别是一些年轻的，他们现在心中充满了激情，对自己的民族的历史文化充满了激情。我觉得，这都是很动人的。但是我觉得西藏自由啊，更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原因呢，很可能在于 现在整个人类都需要一种精神的拯救啊，这是一个人的心灵在物欲中腐烂的时代。那么藏传佛教文化的存续啊，对于人类精神的自我拯救，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代的主题。所以我觉得，西藏的自由很可能跟未来一个时期啊，人类精神的自我拯救之间有某种很深刻的联系。
那我想问，就是涉及有关政治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也就是说达赖喇嘛的特使呢，与中国政府呢，从2002年以来呢，已经举行了共计9次会谈。那么每次会谈都是以失败告终。中方呢不接受达赖喇嘛提出的任何建议。那您是怎么看的？对这样一个失败的会谈？
因为这个会谈啊，实际上好多人并不是，就是只是就现象谈现象，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说得很深刻。这个会谈是1979年开始的，中共内部主持西藏政策的实际上是胡耀邦先生。胡耀邦先生是中共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奇迹啊，像他那样这个富于同情心、富于这个政治开明性的中共领导人，以前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那么当时他对西藏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的那一段时间对西藏人是犯了罪的，因此他认为西藏应该真正的让藏人管理自己，也就是实现真正的自治，或者叫高度自治也好，真正的自治啊。而且他还提出来汉人的干部80%要撤出西藏。那他这样的一个开明的观点提出来以后，我觉得当时的达赖喇嘛呢，很及时的回应了这个胡耀邦的这种善意啊，我觉得那是很有政治智慧的一个举动，也是很正确的。那么在那之后，从79年开始的这个谈判，在之后呢一段时间，我想那时候应该是取得了，至少是有很多取得进展的希望的。只可惜的是，胡耀邦先生的这种开明的政策不能够被中共暴政内部的那些顽固派所允许，所以在中共顽固派的这个摧残之下，胡耀邦先生其实86年就失去了权力。那他失去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藏，他的西藏政策嘛，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那么到了2002年又开始恢复谈判，实际上是因为江泽民试图啊，利用这个和西藏的和平谈判呢，来造成胡锦涛的政治被动。胡锦涛自从接掌了党政军全面的大权以后呢，那个藏中谈判实际上就成了中共啊实行政治阴谋的一个手段。他无非是想通过这个手段呢，拖延时间，欺骗世界，等待达赖喇嘛朝圣之后呢，他们好用他们的政治权力强行的指定另外一个转世来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那他无非是想这样做。所以整个这个谈判的过程，我们回顾以后啊，就会明白，谈判的过程中呢，共产党特别是现在，就是完全是要进行一种政治阴谋的操作。那么我们这个藏人的这个流亡政府，我建议也应该是针锋相对啊，通过这种谈判活动，向世界讲明真相，也就是不要再指望通过谈判从中共那里得到什么真正的自治也好，独立也好，那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并不是因此就不去谈判，谈判的目的，中共有他的目的，我们有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揭露中共暴政反人类的本质，揭露中共在西藏实行的文化性的种族灭绝政策，让整个世界明白我们是谈判的。我们谈判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多对于这个人类普世价值的真诚的愿望和追求，而中共暴政呢，这表现出了极权主义的意志。通过这样的过程呢，我想啊，对西藏的自由事业这种谈判也会有好处。但是如果抱着幻想，以为中共会恩赐给我们西藏人以自由和民主或者自治，那都是很可悲的。
既然如您所说，藏中谈判呢要继续下去，但是不可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那么您认为什么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法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现在确实是遇到了一种很关键的时刻。首先我认为达赖喇嘛当年提出中间道路呢，是有他原则上的合理性，就是因为中共内部出现了一个胡耀邦，胡耀邦是真诚的要解决西藏问题，而且是要用真正 自治的方式来解决西藏问题。所以为了回应这个胡耀邦先生的这种善意，我觉得达赖喇嘛的这个中间道路呢，在原则上是原来是有合理性的。那么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达赖喇嘛这个中间道路啊，它在政治策略上的合理性。这么多年来啊，西藏的事业得到了人类越来越广泛的支持，跟达赖喇嘛尊者所表现出来的慈悲这个和平主义等等都是直接有关的。那么这个中间道路这种谈判的方式恰恰符合了在这个时代中啊，它容易得到这个国际上的社会的很多人士的支持。因为现在这个当代呢，很多人并不了解中共，他们对中共暴政的本质也不了解，因此他们很愿意支持一种温和的路线。所以这个中间道路为藏人赢得整个国际的支持是有了巨大的这个不可磨灭的作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中间道路啊，对中共内部呢也起一定分化作用，因为中共内部它本身呢有极其端的顽固派，但也有一些这个想要改革的人士。这些人士当然八九六四以后根本不可能掌握主要的政治意志，但是达赖喇嘛的这个中间道路呢，在很多汉人的这个官员中啊，会有一种这个反响，它会引起中共内部的一个思想的分裂。第三呢，达赖喇嘛这个中间路线呢，也会赢得在中国境内啊，赢得很多人的同情和理解，对藏人啊会越来越同情，越来越理解。所以我觉得彻底的这个否定，有一些人否定达赖喇嘛的这个中间道路呢，认为这个现在西藏的处境啊是由于这个中间道路造成的，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可以讲没有达赖喇嘛就没有西藏的现在所拥有的这种国际的支持度，这种国际的声望，这种人类的关注度。事实上在中共暴政之下，不仅真正的自治实现不了，你的独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就是现在西藏之所以没有实现独立，并不是因为达赖喇嘛提出了中间路线，而是因为中共暴政的残酷的镇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把自己的这个矛头搞错了，并不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阻止了西藏的独立，是中国共产党的集权暴政阻止了这个西藏的独立。所以你要想搞独立，你就把你的锋芒指向中国共产党，指向那个集权专制。你不是指向那个集权专制，而是把这个矛头指向达赖喇嘛，我觉得这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这是对西藏的一个极大的伤害。因为坦率的讲，没有达赖喇嘛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达赖喇嘛今天为西藏人所取得的世界性的支持度，西藏就没有自己的明天和希望。
目前在西藏境内外的藏人之间呢，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立场。
对，
一是追随达赖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政策，那么另一个是呢，在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非暴力理念下，争取西藏的全权独立。那么请问袁宏斌教授，您是如何看待藏人的不同诉求呢？
我认为西藏人的民族自决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西藏人当然有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利，独立也好，真正自治也好，那是西藏人自己的事，他有权利这样做。而且我也支持啊，藏人不断地表达自己的各种不同的声音，像老人们愿意支持真正的自治，年轻人愿意支持这个通过民族自觉，向这个联合国呼吁等等，我都同意。我只是希望呢，矛头要对准摧残了西藏自由的那个集权专制。不要把矛头对准这个，不要在任何意义上呢去做伤害达赖喇嘛这个声誉的事情。因为事实上阻止西藏独立的是中共暴政，希望大家呢能够认清楚这样的一个道理。
由于时间关系，本台的做客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这是德雷。